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同工同道，很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起透过圣经这五卷诗歌智慧书，一起来认识生命中的宝藏。我们在过去的课程当中，为朋友、为弟兄姐妹预备的是诗歌智慧书的有关约伯记和诗篇的讲解。这一季新的课程，方亚新在这里为你安排和预备的是雅歌、传道书还有箴言。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箴言书。箴言这一卷书是非常实用的智慧。这一卷实用智慧书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有直接的意义和帮助。方亚新为你邀请王老师在我们中间来讲解，底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进行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们要继续与您分享箴言书的特性。箴言书是在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中是属于智慧式的书。这些书卷呢，不只是指着箴言，就是传道书也是这一类的书卷，能够帮助我们有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如何把神的心意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读箴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箴言书与旧约其他的书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一段中呢，我们就从旧约几个部分的分段来帮助我们认识箴言书与旧约其他书卷的关系。一般圣经学者把旧约圣经分为律法书和先知书。律法书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做启示和引导，它最主要的功用是启示历史，以及借着律法来引导百姓的生活。而先知书呢，先知书最主要的是启示神的权威，借着神在历史中对以色列人的现在以及人类未来的光景所做的预言和信息，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权威。因此先知书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启示，传递现今与未来的信息。读完了律法书和先知书，我们还要来了解诗歌智慧书中箴言与约伯记和诗篇的关系。约伯记它最主要的是启示一些人在困苦中的一些难题，以及 在人的思想中对真理的一些推理。而约伯记呢，它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从神和人两方面来对人生提出不同的解答。诗篇它最主要的呢是启示人在生命中的经历以及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它最主要的功用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或者属神的百姓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和经历中能够得着神的指引。当然这种指引呢是着重于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箴言它最主要的是启示人生以及我们透过箴言的作者对人生的观察而帮助我们对这种观察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因此箴言它最重要的功用是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或者说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指标。这就是箴言与旧约其他的书卷的一种比较。我们知道箴言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们继续来看箴言书和新约的关系。箴言书它不仅是曾经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就是箴言书它的意义也常常出现在新约的书卷当中。首先我们来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这么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这儿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这里的人呢也可以做事，不要自以为有聪明。这里虽然不是把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一字不漏的引用，但是呢却是同样一个思想，就是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请再看箴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管教也可做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请再看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里虽然也不是一字不漏的引用，但是呢也是出自于箴言书同样的思想。请再看箴言书第三章三十四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请看新约雅各书四章第六节：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接下来请看箴言书四章二十六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请再看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歪脚呢可以做岔路，在这里呢所提到的是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与箴言书所提到的是同样的意义。再请看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这儿说：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请看新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也都是沿用了箴言书的重要思想。请再看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看哪，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请看新约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这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新约的作者彼得也是沿用了旧约箴言的思想，写出了这样重要的真理。请再看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这里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请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从箴言书我们知道，我们若是行善讨神的喜悦，神就会使仇敌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只要热心行神所喜悦我们行的事，那就是行善，就不会有仇敌树立，因为神会使仇敌与我们和好。这也是箴言重要的思想。接下来请看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这里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请我们看新约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这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边呢，同样的是讲到对穷人的施舍，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供应，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因为神要我们因这样的行善而能够蒙福。请再看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请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这里呢也是沿用了箴言的思想，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敬畏神的同时，我们也要尊敬君王。请再看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和第七节，这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主耶稣在说一个比喻的时候，也曾经用这样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认识国度的真理。那里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沿用了旧约箴言的思想，做了一个重要的比喻。请继续看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请看新约罗马书12章20节，这里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里呢，也是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沿用了箴言的思想，做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请再看26章11节，这里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请看新约彼得后书2章22节，这里说，俗语说的真是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就是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特别提到箴言的思想，来比喻那些在主里面却是行事愚妄的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以箴言与新约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箴言呢，不仅是在新约中被引用，不但是引用它的经文，有时候呢也引用了他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与箴言的一些思想呢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与您分享箴言与耶稣基督的教训的关系。请我们看箴言书25章第6节到第7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在前一段中曾经与您分享过，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引用了箴言的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请看新约路加福音14章第8到第10节，在这里主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比喻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人要如何的谦卑，一个人要如何的在神面前更加的卑微。因为主耶稣他在最后做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路加福音14章第11节那里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箴言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训之间那个密切的关系。请再看箴言书27章第1节，这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请看路加福音12章19节到20节，这里呢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比喻，提到一位财主。这位财主呢，他整个心思意念呢都在计算自己的钱财，但是耶稣却在19节那里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20节那里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在第21节，主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耶稣的解释是，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因此箴言的思想是不要自夸，特别是 不要为明天的事自夸，因为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活到太阳下山呢？我们自己没有把握，而我们却知道，神在掌管我们的生活和气息。这样的思想是鼓励我们要倚靠神而活，不是倚靠自己。最后，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那里启示我们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在新约中的启示也是沿用了箴言的启示。在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是启示我们关于智慧。这里不是讲的神赐给人的智慧，而是指着这位智慧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箴言二十三章第十一节，这里所启示的就是救赎主。这位救赎主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接下来再请看箴言书第三十章第三节，这里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里呢，把智慧和至圣者相提并论。我们从箴言的启示，我们知道，在箴言中的智慧呢，多半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这里的至圣者呢，就是圣洁。那么，谁是圣洁的呢？就是这位被称为智慧者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圣洁。请再看箴言书三十章第五节，这里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请注意，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话语成为肉身。因此，神的言语、神的话语就是道，道是圣洁的，道是公义的。因此，神的话语显为公义，所以神的话语可以审判人，神的话语呢，也可以引导人，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呢，就是神的公义。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到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救赎，更是我们的公义和圣洁。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赐下了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救赎、公义和圣洁。求您真实帮助我们，常常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你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连结你，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在地上能够荣耀您的圣名。愿每一位听见您的话语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把你的话牢牢记记，牢牢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之中。主啊，愿我们今天的话语常时刻铭记在我们的心灵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老师今天在课程当中的讲解，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箴言虽然是在旧约诗歌智慧书里头，但是跟整本圣经却有一体的关系。特别我们看到在新约有好多处啊，许多的地方都是把箴言的这个思想发挥出来。耶稣基督自己在跟许多的人传着福音的时候，在教训属天国真理的时候，也常常引用到箴言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读箴言书常常会感觉好像格言一样，好像我们读的一些智慧的言语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去品尝在箴言书那个背后的思想，我们就深深的知道，这一卷书其实是指着一个人对于神所启示我们的生活所做出的一种信仰上的回应。我们看见，其实神所要我们过的这个信仰的生活，跟这世上许多人对于智慧生活方面的指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有很多时候，人是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努力的做一个好人。但是箴言箴言书这样的一个背景思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敬畏神，所以愿意得着上帝的智慧，靠着神的恩典来过着信仰的生活。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够脱节的。我们从箴言书也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期望弟兄姐妹同工同道，在侍奉的同时也能够注意我们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表现。愿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如果您觉得我们诗歌智慧书的课程非常的有益处，欢迎您邀请弟兄姐妹，邀请一些有兴趣透过广播来查考神话语的朋友一起来听这个节目。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总共有60课，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部分。方亚星也在这儿为朋友预备了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讲义，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同工同道或者是收音机旁的朋友来信索取这份课程讲义。来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收，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就可以了。我们收到你的信之后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好，今天课程进行到这儿了，我们下回见。Thank you.